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蒙怜悯的器皿。好，我们还是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立啊，我们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也可以坐着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九章，我们从第十八节读到二十三节。十八节起，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可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好，感谢神啊，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自以为意，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罗马书九章的经文。那么在罗马书第九章呢，就是圣灵漠视使徒保罗，就是启示出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上帝的拣选啊，上帝的拣选。那么当使徒保罗指出上帝拣选的真理的时候呢，必然就有会人有人会这样去问啊，那如果说神怜悯谁就怜悯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而且不是依据这个人的行为啊，不是依据这个人的行为，那必然就有会认为，那上帝为什么还责备人？一切你都定好了，一切你都定好了，那上帝还为什么责备人呢？那么使徒保罗呢，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没有直接回答，那么而否定质问这样问题的人的权利啊，你没有资格发出这样的问题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你没有资格发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说没有资格呢？使徒保罗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一个被造的没有资格去质疑造他的啊。所以呢，使徒保罗这个比喻呢，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人在这个画面当中就是泥土，那上帝在这个画面当中呢就是窑匠啊，窑匠用这个泥土造成不同的器皿，是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这个泥土当然没有权利去质疑窑匠，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种器皿，或没有把我造成那种器皿啊。好，那我们就来思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经文。那个这个经文的第一个让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呢？所有的人在神眼中事实上都怎样，都是泥土，都是泥土啊，都是泥土啊。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你往往会看到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就认为自己比别人高贵，自己比别人金贵啊，你往往会看到这样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其实都一样，都是泥土。而且这个泥土是，甚至圣经讲的很明确啊，一块泥，一块泥，没有说分成不同块的泥，好像这块泥颜色白一点，这块泥颜色黄一点，这块泥颜色黑一点，没有的，就是一块泥，所有的人都是一块泥，也就是说不分彼此啊，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你是泥土，我也是泥土 啊。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第一个看到的，这跟世界上很多人的看法是不一样。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看法觉得我高贵一些，我金贵一些啊，我的材料不一样啊啊。姊妹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姊妹是骨头做的，姊妹不是土做，但是那个骨头也是归根也是泥土来的，是不是啊？我以前呢就有一个好朋友啊，他也是在教会里服侍啊，但这个好朋友他有一个非常，我这个好朋友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看法啊，他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要金贵一点啊，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金贵一点啊。他常说一句话，都说你看那个一个弟兄啊，一个男士啊，他常看一句话说，你看我的玉做的人，他说自己，你看我的玉做的人，就是那个玉石的玉啊。每当他说这个话，我都有点受不了。一个弟兄，一个男士说，你看我的玉做的人，那个言下之意就是，你看你们这些人都是泥土做的啊，我是玉做的。那圣经就反驳他，你也不是玉做的，你也是泥土做的，而且跟别人都是一块泥。都是一块泥。那么今天有些人呢喜欢自己说自己是所谓的蓝血人，蓝颜色的蓝，血液的血。大家知道蓝血是什么意思吗？蓝血就是贵族的意思啊。很多人说啊，你看我是蓝血的，我是蓝血，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贵族啊。就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以前呢，在欧洲啊那些贵族啊，他都住到城堡里面嘛，他也不干活，也不下地干活，一天到晚坐在城堡里面，所以那个皮肤就很白，然后呢，他那个很白的皮肤呢，如果在这个光线下面呢，这就会那个蓝色的静脉啊，就非常清晰，就显露出来。你看我这是不太容易看到啊，但是对于那些以前那些欧洲贵族，一天到晚的在堵在那个古堡里面的城堡里面那些贵族啊，他们又没有经常下地干活啊，皮肤很白，然后呢就很容易在光线中很容易看到身上那个蓝色的静脉，他们就说你看啊，那些肤色较深的，或者是经常到田地去干活的，经常从事体力劳动者啊，他们就不容易看到这个静脉的蓝颜色啊。所以当时呢，那些欧洲贵族就为了显示他们与别人不同啊，我们是贵族，你看我们的血液是蓝的，因为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个血都是红的嘛，他只看到这个蓝色的静脉嘛，他就说你看我们血液都是蓝，他说你们这些肤色比较深的人，或者那些劳苦大众晒得黑黑的，天天干晒黑，你们这些劳苦大众，你看你们的血液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血就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蓝血啊。所以一直到今天啊，这句话就流传下来，有些人就是为了说自己是贵族啊什么的，就说我们是蓝血啊。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怎么样，也是错的，都一样没有什么蓝血，你流的血跟我流的血都是一样的，都是泥土所造啊，都是泥土所造。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第一个看到的事情。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呢，你不要一下子看啊，有些是贵重器皿，有些是非重器皿啊，你应该看到都是泥土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到，都是泥土。好，我们刚才说到呢，有些人呢把自己看得比别人更高贵一点啊，觉得自己是所谓的蓝血人呐，觉得自己是所谓的材料不一样啊，这当然是错误的，这当然是错误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看所有人都一样啊，这是对的啊，所有人都一样，但是呢，他看所有人都没有价值，这就不对了啊。他说你是泥土，我也是泥土啊。那么我听到有一首歌啊，这个歌就唱的基本上就是说，所有人都是泡沫，所有人都是泡沫，就你为什么了不起啊，你是泡沫，我也是泡沫，那个泡沫都会，无论你是多么大多么漂，总有一下子就破掉嘛，就是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就这个意思啊。我还听到有一首歌就是唱所有人都是蚂蚁，都是蚂蚁啊，都不要太金贵自己啊，就是大家都是蚂蚁，都没有什么价值。那这种观点当然也是错的，是不是？一种观点呢就是说我比别人高人一等，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说大家都是泥土，而且都是一块泥土啊，都是一块泥土中，上帝从一块泥土中拿出来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有些人认为所有人都一样，但是他认为所有人都没有价值 啊，你要么就是泡沫，要么就是泥土，要么就是尘土，没有什么价值。那这种观点也是错的，也是错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诗篇的第八篇三到五节，三节起。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必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啊，这是圣灵感动大卫写下这样的诗篇。就说确实第一个看到人确实很微小，人确实很渺小，但是人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啊，因为上帝赋予人价值，上帝赋予渺小微小的人价值啊，神眷顾他啊，神甚至给人赐下荣耀尊贵为冠冕啊，给人有宝贵的价值。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当中啊，所看到的，上帝给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啊，蒙怜悯的器皿，上帝早就预备了让他们要得荣耀啊。所以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给人啊有荣耀尊贵做冠冕。所以呢，我们从圣经中看，第一，人不分彼此，都是一块泥土，被上帝这个窑匠所塑造的，但是本质都是一块泥土，不分彼此，没有什么哪个出生就高贵的，或者有哪些出生就卑微，没有这样的啊，在神的眼中都是泥土。第二呢，即便如此，但是人还是有宝贵的价值，但是这个宝贵的价值不是因为人本身毕竟是尘土了，来源于土，归回于土了，这个宝贵价值原因是什么？因为上帝赋予它就有价值，人就有价值啊，所以这个价值是被神所赋予的。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来看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不会产生一个自高的心啊，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不会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啊都是一样。但是呢，我们也不会产生一个自卑啊，觉得你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不是的，因为上帝给我们有宝贵的价值啊。我曾经有段时间我喜欢看那个，我对车一直很感兴趣啊，然后啊我买车从来都是二手车，到现在没买过新车，到美国之后没买过新车啊。那么我以前喜欢看这个旧车啊翻新的视频，那么呢，就是有人呢、从那个垃圾场啊，就找旧车过来啊，然后呢，他就把它翻新。那么事实上呢，有时候这是非常花时间、花精力，甚至也是非常花钱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人就问他，说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你这不如去买个新车嘛，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后来这个，当然他翻新出来，哇，那简直是就漂亮不得了，就是把那些很有。很旧的车的翻新出来，哎，好的不得。后来这个翻新的人他就说啊，就是我想看看他能够成为什么样子啊，就是这个垃圾场里找来的旧车啊，他说我想看看他能成为什么样子。其实上帝在我们人身上所做的事情比这更加美好啊，因为不管这个旧车放在垃圾场里面，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对不对啊？它还是可以当废铁卖掉，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啊。但是泥土确实全无价值，而人呢，甚至已经不仅仅是一块泥土了，人是已经被污染，已经彻底被毒化的泥土了啊。而上帝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让这已经啊完全被污染，完全有毒，完全不能再有任何价值的人，上帝要赋予这样的人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所以上帝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比什么把一个破旧的东西把它翻新，那更加更加美好。上帝是把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已经不仅仅是一块单纯的泥土了，而且是完全败坏腐败的这样的一个人，神要让他重新活过来，神要赋予他一个全新新造的生命啊，这是上帝所要做的事情。这是上帝，这我们要用这种眼光来看这个窑匠所做的事情。就是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上帝，上帝是一个窑匠，人是泥土。而事实上，上帝这位窑匠比这个世界上的窑匠更加的伟大，更加的了不起。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窑匠，他确实是用泥土来做各样的器皿，而上帝所使用的材料呢，是已经堕落败坏的人，啊，已经不再是一块单纯的泥土了，已经是沾满了罪污，已经完全的败坏。而上帝要让这样的人，让他成为一个器皿。所以这就是神要让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神要让他重新活过来。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像那个翻新旧车的人说，我要看看他成为什么样子。圣经说他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彰显他自己丰盛的荣耀。上帝做一切的事情，上帝让罪人能够得到重生，上帝救赎拯救那不配的罪人，上帝做这一切事情归根结底神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得到彰显啊。所以这就是罗马书九章二十三节所说，上帝制造那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哈，蒙怜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为什么呢？是要将他丰盛的荣耀要彰显出来，借着什么彰显呢？借着这蒙怜悯预备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借着这些器皿彰显，要彰显的是上帝的荣耀，是这个窑匠伟大窑匠的荣耀，而不是彰显这个器皿的荣耀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器皿，一个精美的器皿，我们会赞叹制造它的人，是不是？我们不会把这个荣耀就完全归在这个器皿，我们知道它是被造出来的。而上帝让罪人能够重生，上帝用完全败坏有毒完全腐败的人泥土，上帝把它拣选，它塑造它，让它成为一个得荣耀的器皿。上帝是要彰显他自己丰盛的荣耀啊，他自己的恩典啊。所以在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五六到七节六节起，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又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上帝让罪人，上帝拯救罪人，上帝让人从已经死在罪中的人，让上帝让人重新活过来。上帝做这些当然是彰显他的爱，彰显他的恩典，那最终是要显明神他自己的荣耀，显明他自己的恩典啊，透过这些得救的人。所以当我们真正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就知道整本圣经是以神为中心的，整本圣经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整本圣经是在告诉人，人要以神为中心，人才真正的能够活出人应该活出的样子啊。当人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或者当人用各样的假神和偶像去取代独一的真神上帝，那人一定是活在愁苦当中，甚至面临永远的灭亡。好，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泥土啊，而神在这些泥土当中取一些出来，造成不同的器皿啊。那么有些呢，圣经说是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那有些呢是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是就是蒙怜悯啊，预备得荣耀的器皿，都是器皿。当我们来思想这个器皿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人其实原本都是应该承受愤怒审判的器皿，因为人所有的人亚当夏娃的后裔都已经堕落犯罪了，所以司布真说，若没有神的怜悯，我们所有人本来都是那应该承受愤怒审判的器皿，这是我们的本相。我们已经不仅仅是一块好像单纯的泥土了，可以被塑造成这个样子那个样子，我们就已经这块泥土就已经是堕落成为一个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啊。那么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不是说只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所有人都是这样啊，所有人都已经是应该被审判啊的器皿，所有人都是这样。所以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所有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失去了那个中性的地位。什么叫中性的地位呢？比如说这块泥土啊，它可以塑造成这个样，塑造成那个样子。比如说伊甸园里堕落之前的亚当和夏娃，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堕落之前的亚当和夏娃啊，他们若是顺服神啊，他们能够合神心意啊，成为良善；他们若是背逆神，他们就是堕落败坏。当时在他们堕落之前，他们处于这样的一个所谓中性的状态啊。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一句，很多人说啊，上帝拯救我们就是让我们回到伊甸园，是不是回到起初上帝造我们的那个样子，上帝起初造人，把人造成亚当和夏娃，对不对？其实不是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什么样子啊？成为神儿子的样子，成为耶稣的样子，怎么活出耶稣的样子，不是又回成亚当那个样子。亚当是什么样子？有可能堕落，有可能不堕落，那是亚当的样子，就是堕落之前的亚当啊，就堕落之前的亚当，他是那个样子。但是上帝不是让我们回到那个样子去，上帝让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要是活出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来。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全然无罪，也是全然不会再次失败堕落的生命啊，是永远圣洁全然无罪的生命，是远远美过亚当那样的生命。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对一些圣经之外的教导受到了污染，受到了影响。很多人说啊，我们得救就是回到起初的样子，不是，比那好的无比啊，回到上帝起初造我们的样子，不是，我们的得救是比那好的无比啊。甚至啊，人们受这种错误的思想影响啊，就是啊，更发挥出很多其他不是圣经教导的东西，那我们就不要说不谈。所以呢，今天现实的光景呢，我们其实都犯了罪，都应该被刑罚被审判。所以圣经接着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每个人都是这样，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所以并不是神故意造一些预备承受毁灭的器皿，上帝不是主动这样做，上帝不是故意这样做，上帝是什么呢？上帝只是没有去拦阻亚当犯罪，亚当自己犯罪，自己堕落败坏，自己成为一个被审判的一个器皿，上帝没有拦阻这件事情。而上帝，你说啊，那慈爱的上帝为什么不拦阻？那是他的主权。那上帝的慈爱体现在什么地方？上帝的慈爱体现在他拯救亚当犯罪的后裔，这是上帝慈爱体现的地方。上帝从亚当那些后裔当中，那所有的已经堕落败坏，已经应该受到刑罚审判的这些后裔当中，也就是这些器皿当中，上帝的怜悯拣选一些人，让他们成为蒙怜悯预备早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这是上帝的慈爱所体现的地方啊。那你说，那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一开始就不拦着亚当呢？ 为什么上帝一直要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来拯救亚当的后裔呢？那就是神的主权，我们同样没有资格去问这样的问题，就像没有资格去问上帝，你怜悯谁就怜悯谁啊，你让谁刚硬就让谁刚硬，我们同样也没有权利去质问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上帝是摇将，他有这样的权利，他有这样的权柄。其实在我们上一次的或者上两次的信息当中，我们知道上帝的这种主权出于他主权的选择，不是人根据人的所谓好坏，就根据上帝主权的选择，恰恰体现上帝对我们最大的怜悯了，而不是让我们简单的认为好像就是冷冰冰的拣选，不是的，因为上帝这样拣选，这才是对我们来说真正的恩典，真正的怜悯如果真的按神的公义，那没有一个人选得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应该来到神的面前问上帝为什么只选一些，或者看上去好像没有选其他的。我们应该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感恩，你为什么居然仍然还选，仍然还选，仍然在这些堕落败坏的这些亚当后裔当中，你依然还选，而且你这个选是万国万民都有机会，列国列民都有机会，因为耶稣基督说以后在天上，在上帝的圣宴当中，这个选民是从东从西从列国万国万方来而那些自以为义那些骄傲的自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的那些亚伯拉罕的后裔却被丢在外面，是不是哀哭切齿？所以正因为上帝的拣选，所以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得到的恩典好，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圣经说上帝是窑匠我们是泥土，而呢窑匠把泥土造成两种不同的器皿，那么有一种器皿是注定毁坏的，这个注定毁坏的事实上就是我们所有人本身的光景，我们已经堕落败坏了，这个器皿已经就不能用了，已经就坏了并不是说上帝故意这样做，而是斯布森用一句话是怎么来描述呢，他说的更加的准确上帝并不是主动的去预备这些器皿去遭毁坏，这不是上帝的主动，是人的主动，人主动的去犯罪，人主动的是随从自己心中的私欲，这个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这个私欲如果说的再具体，到底是什么私欲，就是至高，就是要成为神这就是亚当夏娃他们，就是我们想像神一样，那魔鬼就来用他们心中这个私欲来试探他们，结果他们一下就上当了，一下就上当了，这就是，所以这个私欲就带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人自己主动的行为，人自己让自己，或者说人预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遭受毁灭的器皿。而神呢，只是没有拦阻这件事情，神只是任凭这件事情发生，神不是主动的去造预备承受毁坏的器皿，是人自己堕落败坏，自己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上帝没有拦阻。那么而在这所有的已经败坏的器皿当中，上帝还拣选一些，让他们成为蒙怜悯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所以这是神所做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人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人的本相是什么，人的本相已经不是亚当那个样子了，好像是可以变好可以变坏，人已经坏了，人已经坏了，这就是人的本相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犯了罪，而且没有一个是好的所有的人都要被定罪，所有的人都要被审判，这就是人的本相。那么呢，但是今天许许多多的所谓基督徒已经不再就是 真正的来尊重或者是信靠圣经的真理了。啊，那么就在2025年，就在去年，这个有一个福音事工他事实上也是一直跟这个葛培里他那个一直葛培里那个福音机构一直合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事工。他们做一个调查，他总共在美国调查3000多名基督徒做一个调查，就是说在美国最大的基督徒派别被称为所谓的福音派啊，很多基督徒都说自己是福音派基督徒，今天在美国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在美国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然后有很多这些所有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当中，有很多人说自己是福音派基督徒啊。那么这个调查呢，就针对这最大的一个人群，就是所谓的福音派，在基督徒当中啊，最大一个人群，所谓的福音派基督徒啊，在美国就问他们啊，你认为人在神的眼中是有罪还是无罪，就是人在上帝的眼中是有罪还是无罪。结果调查的结果让人震惊，就是64%的称自己是福音派基督徒的人，他们认为人在上帝的眼中是无罪的，他们是这样认为。然后呢，就是超过一半以上，就53%的基督徒认为，就是人的天性呢，就生出来呀，天性呢就是良善的，就是无罪的，超过一半以上的基督徒都这么认为，53%。在福音派的基督徒，超过60%，就是64%的人认为人无罪，人无罪。这个人无罪不是说被耶稣洗了之后才无罪，就是人本来就无罪，本生出来天性就无罪，这样认为，这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就要把人从人的罪当中拯救出来。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大多数人都无罪，那耶稣救谁啊？那耶稣救谁？那耶稣凭什么是世人的救主啊？而圣经反复的讲，无论从旧约到新约，反复的讲，所有人都犯了罪，所有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所有的人都要信耶稣才能得拯救啊！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啊！这是整个圣经的中心，整个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就是人是罪人，所有人都是罪人，人需要被主耶稣拯救，而只能被主耶稣拯救，没有别的路。但是今天居然在美国，在北美，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基督徒认为人无罪，生来就无罪。但是你会很奇怪，那他们为什么还叫自己是基督徒呢？这跟圣经完全不一样嘛？为什么他就叫自己是基督徒？啊，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呢，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一直在，我们的查经聚会当中一直在查列王记，啊，所以弟兄姊妹，真的，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粮食啊，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光啊！你不读神的话语，你不思想神的话语，你活在黑暗当中，你没有饭吃啊！所以弟兄姊妹，礼拜五晚上真的要来参加查经聚会，啊，我们查经聚会查到这个列王记，列王记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罪。那么在犹大国，他们当时有圣殿，是不是？甚至有祭司，甚至有各种宗教礼仪，但是神的话语在圣殿当中已经被遗忘，被埋葬很多很多年，几代人了，就是连祭司都不知道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藏在圣殿当中，蒙上了灰尘，被人遗忘。那更不要说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了。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圣殿，有一个宗教的仪式，有一个宗教的外表，但是他们却没有神的话语了。所以这是让上帝极大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了犹大国，就最后就临犹大就亡国了嘛，就临到了犹大国。那今天呢？当我们说到今天很多人说自己是基督徒，今天很多地方都有教会，光 Treasure Valley 这个地方800多家教会，现在估计已经900家上千家都有可能，因为这个800多家这个数据是好至少5年前就是这样了，那么多的教会，但是居然那么多的基督徒认为人没有罪。那你说，你问他，你有看神的话语吗？你有看圣经吗？他们可能完全没有看呢、啊，他们的教会教堂可能也完全没有这样去教导啊，那他们讲什么东西？他们可能就像当年的犹大国一样， 他们有宗教的礼仪，有圣殿，甚至有祭司，但是他们完全不讲神的话，结果惹动神的愤怒啊。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些呢，我们来看，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啊，这才是真正永生之道啊。这就是彼得对主耶稣说的，在你那里有永生之道。什么叫永生之道？上帝的话就是永生之道啊，不在于你一个宗教的外表，你叫自己是基督徒你就得救，不是的。你心里要有神的话，你心里要有神的道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参加礼拜五晚上的查经聚会啊。好，那么我们看到啊，这里两种器皿，其实呢那个被毁坏的器皿是人自己的堕落啊，上帝呢只是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圣经是怎样描述的呢？在罗马书一章，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这里说到世人的罪，所有人的罪，包括所有人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罗马书一章的这几处经文，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神任凭他们趁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也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啊。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经、诡诈、毒恨啊。所以这里说到世人的罪，为什么说所有人都犯了罪呢？因为上帝看到所有人的，无论是行为上或者是心理，都是这个样子，充满了罪。有些人行为上表达出来，有些人行为上表达出来，但是心里装的是一样的东西。那这些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上帝放到人心里去的吗？当然不是的，是不是？是人自己不把神当作神，明明知道有神，不把神当作神，所以上帝就任凭，上帝就任凭，结果人心里就装满了这些东西，啊，都成了应该被毁坏的器皿。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人，所有人都是泥土，然后所有人都是器皿，然后所有人事实上，我们自己已经把自己糟蹋了，不是上帝糟蹋我们，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糟蹋了，我们自己的罪把自己糟蹋了，我们都是应该被毁坏、被审判的器皿了。这里呢，我们要再次重复一下，说器皿，为什么说上帝造的是器皿呢？上帝没有说他造一个造一个工具，造一个锤子，造一个螺丝刀。上帝造一个器皿，那一个锤子、一个螺丝刀跟一个器皿有什么不同呢？锤子它本身就有自己的价值，是不是？一个螺丝刀它本身就有自己价值，器皿的价值来自于什么？它装的是什么？你一个再漂亮的器皿，一个非常精美的器皿，它里面如果是空的，它没有价值，它失去它器皿存在的意义啊。你再漂亮的玻璃杯，你里面要倒上美酒，那才是对的嘛，对不对？你再漂亮的车，你坐的车子再漂亮，你要开嘛，你里面要坐上驾驶员，坐上乘客要开嘛，那个车才有价值，你不是供在那里看的啊。器皿就是这样的，器皿的价值不在于它自己，而在于它里面装的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人的本相，人的本相是器皿，就是什么呢？是空的，它本身自己是空的，它的价值取决于它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么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件事情，那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罗马书12章43到45节。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啊，寻求安息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们要回到我所出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那里空闲，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就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这是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比喻人的心啊，比喻人的 这个内心或者比喻人的生命，它是个空房子，它是个空房子，这个空房子里面是鬼，那你把这个鬼赶出去，那这个空房子能不能自己让自己充满呢？充满不了，它还是空在那里。结果这个鬼就发现哟，空了，他又进来，他甚至带7个更恶的鬼进来。然后当然接下来的经文呢，耶稣说那这样又一个壮士要把这些鬼再赶出去，那这个壮士当然耶稣指的就是神的灵啊，就是指的神的灵，或者就是主耶稣。我们知道让神充满我们的心，让上帝的灵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把那些污秽的东西赶出去。这就是说人的本相是什么，就是个空空的器皿，空空的器皿，一个空空的器皿本身没有价值，没有用处，没有价值。那它价值的体现就是它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它里面如果装的是各种污秽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罗马书一章讲到人的各种各样的罪，不义、邪恶、贪婪、恶毒，装这些东西，那它就是一个应该被毁坏的器皿，对不对？那他心里如果装的是神的灵，那他就是得荣耀的器皿啊。所以这就是人的本相，所以我们自己，我们的价值是没有，是空的。那么我们只有看我们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来决定我们是被毁坏的器皿还是得荣耀的器皿。那么圣经也说呢，就是说人的本相呢，就是总是啊被带领的奴仆，就不是自己能够做主的啊，你总是就是你是仆人，你自己做不了主，这是圣经说人的本相啊。你要么就是献上自己做奴仆啊，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要么你顺从魔鬼做罪的奴仆，要么你顺从神成为神的奴仆，你只有这两个选择。就像这个器皿空的，要么被罪充满，被魔鬼充满，要么被圣灵被神充满啊，你自己就是空的。你说我自己充满自己，没有这回事啊。那么圣经也说你就是奴仆，你要么听鬼的话，要么听神的话。那听到这样的话，当然很多人觉得不服气啊，很多人觉得不服气，他说我谁都不听，对不对？我听我自己的啊。我小时候就是有一首歌非常流行，唱遍大街小巷啊，就是跟着感觉走，是吧？那就是我听我自己的嘛，我跟着我自己的感觉走。那么事实上呢，这是魔鬼对人的谎言。我们知道啊，在伊甸园里面，人堕落犯罪，魔鬼对人诱惑人，是不是？魔鬼有没有对人说你听我的，你听我的？魔鬼没有这样对人说，魔鬼对人说你为自己考虑，你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啊，你如果做上帝不让你做的，上帝不让你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自己提升自己，你就可以达到你自己的目标，你就可以成为像神那个样子。所以魔鬼诱惑人的时候，不是让人去听他的，魔鬼诱惑人的时候，简单的说，魔鬼说你听你自己的，你听你自己的心声，你听你自己心中的目标，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行事，你不要去理会上帝，你听你自己心里的声音，这是魔鬼的诡计。当时亚当夏娃他们就上当了，对不对？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听了魔鬼的话呀，他们认为自己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们确实是想自高，我们确实是想成为像上帝那个样子。哎，魔鬼只不过启发了我们，但是没有给我们下达命令。就所以说亚当夏娃的罪是归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啊，是归在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他们是遵从他们自己啊。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越当他们遵从自己的时候，他们越就成为魔鬼手中的玩物了，对不对？或者就是魔鬼的奴仆。所以这是魔鬼的诡计，大家不要觉得啊我谁都不听啊，我听我自己。你越是这样想，你就已经成为奴仆，你就已经成为奴仆了。魔鬼用你的私欲，用你的骄傲，用你的贪婪，用你的虚伪在控制你，完全控制你啊。好，所以这就是人的光景。人是器皿，你不是充满了罪，被罪引导，被魔鬼引导，你就应该啊被神充满，被神引导。 那么当你被罪充满，被魔鬼引导的时候，那当然你就是一个应该被毁坏的器皿。但事实上所有人都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都已经是这个样子。结果上帝就从这已经被毁坏的器皿当中，上帝的怜悯临到那蒙怜悯的器皿。好，所以这就是这两样的器皿，不是上帝故意造器皿去毁灭它，而是这些器皿自己毁灭自己。而上帝从这些被毁灭的器皿当中，上帝拣选让一些人蒙怜悯。那么当然了，始终还是会有人说，那万一上帝不选全部的呢，那只选一些呢？其实这个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就说最根本性的问题不是说上帝选谁不选谁，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常常忘记了，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上帝居然还拯救，居然还拣选。他完全没有必要拯救，他完全没有必要拣选，他就审判全地，再造一个新天新地就好了。上帝没有这样做啊，上帝还是从堕落的世人当中还在实行拯救。然后这里呢，其实有一句词哈，有一个词是特别好，就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就这个得荣耀的器皿呢，它其实上帝早都预备好了，上帝早都预备好。那圣经更是告诉这个早预备什么意思，就在创世以前上帝就已经拣选了所以这让我们心中有极大的平安。所以今天不是说上帝像个老人像个孤独的老人一直在那里等谁来敲门呢？谁来敲门呢？你好不容易盼到有一个人来敲门，上帝为他开门，不是这个样子的。上帝早都已经预备好，上帝已经早都知道，也早都选好了哪些是蒙怜悯的，或者说蒙拯救、蒙恩悯。所以呢，不是我们自己去指挥上帝我什么时候信耶稣，上帝什么时候救我？不是我们自己去指挥上帝。而是上帝的怜悯其实早都已经预备好了。那么这里也特别提到这些荣耀的器皿呢，是预备得荣耀，所以它有一个预备的过程。它这个预备的过程当然是不容易的因为要把这个器皿磨成神儿子的样子那么圣经，我们中文圣经呢说呢，就是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么原文的这个含义呢，就是说他要被塑造，他要被塑造。那一个被塑造的过程当然不是轻松的了。就像那个这个泥土变成一个精美的瓷器，它要被捏要被修补要在那转转转，不停的转，转的晕头转向，要转，然后转的话要去烧，是不是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要让他这个器皿这个得救的人能够活出神儿子的样子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所有的人本质上都是泥土，而且所有的人事实上都已经是败坏，预备成接受愤怒审判的器皿了。但上帝呢，却依然预备一些器皿要得荣耀那么常常呢，我们始终呢还是无法去回避这样的问题，那到底哪些人是特别的哪些人是上帝预备的当然了，斯普顿讲过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上帝拣选一些人得救，是不是？斯普顿讲我知道上帝拣选人，圣经告诉我们，但是呢上帝没有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么是不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上帝没有在每个人的后背上写下他是被神拣选，上帝没有。那是不是说什么，是不是那我就竭力去传竭力去传，因为总有人可能是被上帝拣选的那么但是我们始终还是需要来思想，到底什么样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什么样是预备得荣耀的器皿。我们就从圣经中的一个人物来思想这两样的器皿到底有什么不同 好，我们一起看到这一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十六章九到十节。九节起，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在哀痛哭泣。那么呢，这里说到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特别说一句话，就是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那么对于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呢，圣经记载了好几个玛利亚。那么对于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事实上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啊，是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因为他太重要太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第一个亲眼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然后也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一个亲口对他讲话的啊。然后呢，他也是跟从耶稣啊，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啊被埋葬，他一直是离耶稣最近的人，他是最晚离开耶稣就是被埋葬的坟墓的，最晚离开，他那时候必须离开，按照这个犹太人的律法。然后呢，第二天清早他是最早去的，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他又是一个名声非常不好的女人，曾经被七个鬼附，那他一定是犯过很多罪了。那么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呢，就是教皇就说抹大拉的玛利亚啊，她其实是个妓女啊。然后呢，她就是那个用眼泪给耶稣洗脚，然后用头发擦干啊，然后又向耶稣身上倾倒香膏，她就是那个女人。然后那个女人我们都知道她是名声非常不好啊，所以当时接待耶稣的那个西门就说，这个有罪的女人，她心里在那里嘀咕嘛啊，怎么样。那个六世纪的教皇呢就说，她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啊，她就是那个曾经被七个鬼附的。那么当然不管怎么说，但有一点肯定是，她一定是一个犯了很多很多罪了啊，她一定是一个生活或者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败坏污秽的问题。然后我们想，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对不对？带七个更恶的鬼到那个人的心里去，那是耶稣说这个人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这个女人曾经就是这样的光景，这个女人曾经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来思想，那到底什么样的器皿是预备被毁坏的呢？如果你看到那个曾经被七个鬼附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你就说她就一定是应该预备被毁坏的器皿了，对不对？他就是被那个七个鬼附的呀，他就是那个生命的光景极其不好的，他就是应该被毁坏的器皿呐。但是耶稣却拯救他，耶稣赶出他身上的七个鬼，然后他成为真正第一个传福音的人。其实真正第一个传福音的人不是彼得啊，不是耶稣的那些男性使徒啊，那些男性使徒那时候都躲得远远去了，都怕得要死，都躲远了。只有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啊，一直离耶稣最近。那么抹大拉玛利亚现在天主教啊，在天主教里面，他被称为圣徒了啊。当然那是天主教那种不是完全符合圣经的真理的教法，但是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深爱耶稣的人，他确实是一个跟从耶稣最近的人。当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甚至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而他确实曾经是一个在人看来应该被毁坏的器皿，在人看来应该是一个污秽败坏，犯下了许多的罪，心里充满了魔鬼的这么一个女人。如果以人的标准来看，什么样的器皿应该被毁坏，那她可能是排前面的。但是她在耶稣的恩典当中，她成了一个得荣耀的器皿，他是第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他是离耶稣最耶稣所爱的一个大有信心的女人，而且他是深深爱耶稣的人。如果说当耶稣还在这个世界上，谁最爱他，那这个女人肯定是在非常非常前面的啊。那他到底是怎样的器皿呢？从今天看，他当然是得荣耀的器皿，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他看他的本相呢，看耶稣的恩典临到他之前呢，他确实就是一个 应该被毁坏的器皿。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一个主日我们思想了另外一个女人啊，就上帝让那个何西阿先知啊去娶一个女人，是不是？然后用这个女人来比喻背叛的以色列，也来比喻这个世上所有的人。那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呢？淫妇，淫妇。哎，上帝让何西阿先知去娶这个淫妇，上帝用这样的一件事情来比喻神对罪人的爱，神对世人的爱啊，就是不管人怎样的去背叛上帝，不管人怎样的去忘恩负义，不管人怎样的去爱各种各样的假神偶像，跟着别人跑，但是上帝的爱总是临到这样不看不配的人，甚至何西阿用重价把他赎卖回来，是不是？那个淫妇都被卖去当奴隶了。那这其实就预表圣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价，把罪人赎买回来，然后迎娶，用他自己的血把这个罪人洗干净，还要迎娶这个罪人做耶稣的新娘，是不是？这完全就是何西阿娶淫妇的那个故事。但这其实就预表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救恩。所以你说看世人他本来的光景，他就是一个一再的忘恩负义的人，一再的背逆上帝的人，这就是人本来的光景。但是上帝却从这些人当中，上帝依然施下怜悯，上帝付出极重的代价把罪人赎买回来，上帝用他独生爱子的血洗净，然后再让他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成为荣耀预备承受荣耀的器皿，就像这个抹大拉一样，就像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圣经中另外一个人物哈，就是大卫。我们都知道大卫是整本圣经唯一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但大卫怎么看自己呢？诗篇51篇是大卫的认罪诗，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所以大卫看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大卫说上帝对他的审判呢，是合理的。因为当你审判我的时候，当你责备我的时候是对的，就是我罪有应得，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应该被审判，我应该被刑罚，大卫是这样看自己。然后大卫对自己的认罪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他真的就是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生来就是应该被审判的，生来就是一个罪人啊！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神呐，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这就是大卫。结果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神所，我们大家一把第17节读一遍哈，17节起，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来思想一个被毁坏的器皿，一个要得荣耀的器皿。所有人，你要么就是这样的器皿，要么就是那样的器皿。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去怪上帝啊，你为什么让一些人成为这个样子，让一些人成为这个样子。我们要真正从圣经来思想，什么是得荣耀的器皿，什么是应该被毁坏的器皿。事实上应该被毁坏的器皿是所有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大卫，是我们所有人。但是当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了他，他认罪悔改，当大卫，耶稣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他，圣灵的光照到他，他认罪悔改，那么他就成为上帝所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了。那么到底什么是污秽的器皿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说马太福音的23章2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污秽。他们也是个器皿，是不是？这个器皿非常好看，就是坟墓。我们看有些人的坟墓做得很漂亮啊，很好，坟墓，但是里面装的东西呢，全是死亡，全是败坏。 所以这是应该被毁坏的器皿。耶稣甚至说，你们有祸了，你们大祸临头了，你们要面临上帝愤怒的审判，你们大祸临头。所以这些在人看来精美的器皿，在人看来外面漂漂亮亮的，但是里面却是死亡，却是罪。所以简单的说，什么是真正那种招惹上帝愤怒的被毁坏的器皿？就是那些自以为义、自高的、骄傲的、自以为义的，自己觉得啊我高人一等的，自己觉得哦我是上帝的选民，别人都是地狱的燃料。这种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而什么样的人呢？在上帝看，哎，他就是一个要得荣耀的器皿，就是那些真正看自己真实的光景。我真的是一个得罪上帝的人，我真的是一个犯罪得罪神的人。然后当我看到自己的时候，我认罪悔改，这样的人，上帝拯救他，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上帝塑造他，他成为一个要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器皿。啊，所以感谢神啊！我们今天从圣经中看到，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啊，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是怎样的器皿，我们内心装的是什么啊？我们是这个粉饰的坟墓呢，外面好看，里面却是死亡呢？还是我们像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像那个大卫啊，我们像那许许多多真正被神所知道的忧伤痛悔的人啊，我们是怎样的器皿？我们内心充满的是什么？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立啊！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呢，你也可以坐着哈。如果你身体条件许可，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节。第五节起，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什么叫行善，就是行合神心意的事，让上帝得荣耀，这就是行善。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的怜悯临到我们这些本来不堪不配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临到我们，并不是我们身上有什么好的地方，主啊，乃是完全出于神的主权，神的怜悯。主啊，让感谢你把这得救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中，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当中，实在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身的本相啊，乃是犯罪得罪神，更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乃是得到何等大的慈爱，何等大的怜悯，是我们自己本不配得的。主啊，就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主啊，让我们真的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蒙召的人相称。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荣耀那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愿荣耀归给那宝座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主啊，也愿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真正心里充满从神那里来的喜乐。主啊，让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得着这力量，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得的恩典能够相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啊！我们今天我们信息就到这里。